数天医治训练第五期，你已从主受了恩膏。第三节，不要再怀疑，选择相信。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至十七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没有说这些神迹会随着怀疑的人，为什么我们都没有看到呢？不要再怀疑了，选择去相信。相信神比相信其他人简单多了。当你说很难相信神时，你在说的是，神，你真是一个说谎者，我试着要相信你却没办法，因为太难了，你不值得我相信。你知道神是值得我们相信的，不要说神很难相信，相信神是很简单的。如果你觉得相信神很难，那是因为你不常读他的话语，你太常看电视了，你把你的心智都充满了新闻或杂志，或者把你的心都充满了世上的东西。相信神是很简单的，活出这个话语，就说神要你说的话，想着神的话，不要说这个世界告诉你的。如果他告诉你现在是感冒的季节，不要同意，说不是，是医治的季节。他们会觉得你疯了，他们已经觉得你疯了，他们只是没有直接对你说。告诉你，有时候让别人觉得你疯掉是很好的，因为没有人会想要和疯子在一起。你永远也不会想要让一个疯子生气。有人曾经问我说，说方言的好处是什么？我说，很简单，你到超市找一个最长的排队的队伍，你再排在后面开始说方言，讲得很大声，讲得很强烈，就很像红海一样，他们就会分开，让你走过去。这就是说方言的好处，让他们觉得你疯了。当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被一个车子碾过。我看你们有些人脸色很奇怪，原来是因为他才变成这样。让我跟你讲完这个故事，我被一个车子碾过，我之后会跟你讲更多。但现在跟你讲，他伤了我这个耳朵，完全被扯下来，并且把皮肤也扯下来，从这里全部一直到头颅前部的整块头皮，头皮被扯下来掉在我眼前。那时候我才十七个月大，那是一个碎石子铺成的车道，我祖父那时候在场，他就把我抱起来，耳朵也捡起来，感谢神他有这样做，然后带我去医院。当我们到那边的时候，因为伤害太大了，医生就说我没办法活。我母亲参加的是五旬节教会，那时她年纪还很小，她那时才十六岁，她就开始祷告。她说，神，你要让她活，主，如果你让她活的话，我就把她奉献给你。医生就进去做手术，大概一到两个小时之后就出来，跟我的父母说，他看起来可能会活，但如果就算他活了，他会是一个素食者，而且他的智商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永远都没办法照顾自己，没办法为自己吃饭，不会自己穿衣服，什么都不能做。他说会变成这样，他就回去做手术。我妈妈就回去祷告，说，神，这样不够好，如果你要让他活的话，就让他正常。我知道关于我正不正常这一点有很大的争议， 但后来医生又回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在脑部有任何的不正常损伤，但即使他活了，即使他智力正常，他的右耳也不能再有听力，因为必须把它重新接回去，而且他就不会长头发。我妈妈就回去再祷告说，神，这样不够好。医生又从手术里面回来，经过超过6个小时的手术，缝了172针。我的头那时候肿得跟篮球一样大，我的眼睛也是很肿，他们必须把我的头皮移开，把我头上里面所有的碎石子都拿出来，所以他们不确定我的头皮会不会跟头骨再一次连接。我18岁的时候结婚，一直到我27岁，有些时候我都会感觉到一些东西是一些硬块，我会开始处理它，抓它，直到这些东西从我头皮上出来，可能会是一小片的石头。我太太都会笑我，我知道你脑袋里面都装石头。我太太总是跟我说，当医生把你的头皮接过去的时候，当神医治你的时候，他忘了要给你生活中的常识。我说，如果神没有给我常识的话，他一定是觉得那不重要。我们有4个小孩，我太太总是说我是第5个。他说我的行为像小孩一样幼稚。我告诉他，我只是遵守耶稣而已。耶稣说我们必须回转向小孩。他说，是，你真的很了解。不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个，但我们回去看马可福音16章。精确传讲神的话语，神会证实。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马可福音16章17节。神迹是怎么样？是随着他们。神迹并不是走在你前面，而是跟随着你们。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马可福音16章20节，注意主和他们同工，他们没有在原本的希腊文里面，这两个字在希腊文本中是没有出现的。主一起同工，用神迹随着，我们都会觉得，如果一个人的事工有神迹随着，这个人就是被神认可的。但实际上，神并不是来认可这个人，神是来证实他的话语。如果你想要更多的神迹奇事的话，就要精确地传讲神的话语。如果神迹奇事没有随着，可能你没有传讲足够精确神的话语，让神证实它。你就是要让你传讲的话语更精确，神就会证实你所传的。两件事情我要指出来。马可福音16章17节，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马可福音16章20节，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神迹是随着，他们没有去引导你，是在你的后面，而不是在你前面。你知道理由是什么吗？是谁行医治呢？是圣灵，神的圣灵。我没有医治人，我是遵守神的话语。圣经说，要行道，而不是单单听道。雅各书1章22至25节。神的话语叫你做什么？为病人按手。我行神的话语，我行道，我行神话语要我做的事，圣灵就会跟随着我，他做的就是医治的部分。我行道，行出神的话语，圣灵就会做神的工作，非常简单。我没有医治病人， 我做神的话语，行出神的道。神会证实我所传的道，神迹就会随着，神的灵就会随着我。你先做你的部分，圣灵就会做他的部分。如果圣灵随着你，是谁在引领谁？想想看，我们都知道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立比书2:13。神住在你里面，让你想要做这些事情，成就他的美意。想要这个意愿，就是你在等着的一个带领。但是当你真的做出来的时候，圣灵是跟你在一起的，神迹就会随着。圣灵会行神迹，他会跟随着你，你必须去按手，他们才得医治。不是他们先得医治你才按手，你不是等着圣灵带领你，你是跟圣灵一起同工。你先做你的部分，圣灵就会做他的部分。圣灵不能先做他的部分，除非你先做你的部分。我们很多时候都等着圣灵，但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应该要先做神的旨意。当你先做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就会用神迹证实你所传的道，非常简单。几年以前，那时候我在印第安州的南部，那边有一个汽车工厂。有一次我去参观这个工厂，一个很大的工厂，并且有一个楼梯通往控制中心。工厂里到处都是汽车，我进到这个控制中心，里面有冷气，非常舒适，非常好。有个男人坐在那边，他里面有控制的面板，我们站在那边看他，他甚至没有做得很辛苦，他会按一个按钮，他会移动摇杆。在那个工厂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起重机，会移动。每次这个男人动作的时候，起重机就会跟着移动。当他按按钮的时候，起重机就会往下降，会抓一台汽车，把它抬起来，放到另外一边。这个男人就坐在这边很轻松的。当我看着他的时候，神的灵对我说话，然后说，圣灵就是这样。我就分析了一下，这是你必须要了解关于神的灵的部分。如果这个男人没有把手放在控制面板上的话，起重机只会待在那边，起重机不会动，直到这个男人开始动作的时候。如果这个男人下楼去，自己要抬起一个汽车的话，他做不到的。工厂要汽车能够被抬起来，能够移动，所以公司就给他工具，是在他的手和车子之间。这个工具就放大了这个男人的力量，是根据这个公司的旨意，是跟这个人的旨意是一样的。这个人的心意跟这个公司的心意是一起的，变成一样的，他们都有一样的目标。所以这个公司就给这个男人工具，可以把工作完成。如果没有工具，这个男人就没办法完成工作。但这个男人看起来是很轻松的工作，因为是工具在帮他做事。与神同工，合一，完成他的旨意。圣灵的角色就跟这一样，神要人们得到医治，他的灵住在你里面，已经告诉你要有个渴望，看到人们得到医治。所以现在你的心意跟神的心意是一致的，神就把他的灵给你。一个工具可以把你的心意放大，使神的工作可以被完成，神就透过你完成了他自己的旨意。 我们跟神是一起同工的，是一起劳苦的，与基督同为后嗣。圣经一次又一次提到我们跟神是合一的，我们要完成他的旨意。即使主导文也是提到一样的事情，他说当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祷告，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马太福音6:10。我们把这称作祷告，但这是一个命令。愿你的国降临，在英文版本里面没有愿这个字，耶稣说要这样说，他没有说要说主啊拜托让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主啊拜托来帮助成就你的旨意，他没有这样讲，他说你要来命令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人被造的目的是什么？管理着地。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你的旨意成就，神的旨意成就在人类身上。神的旨意对你是好的，是健康，是生命，是丰盛，是给你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你必须了解到这一点。耶稣来不是要给你丰盛的生命。我可能要开始读俄文，因为俄文圣经在这个地方好像比较精确。一个贩毒的人可以有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可以是钱、房子、汽车，这是丰盛的生命。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但耶稣来是让你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约翰福音10:10。有这么多的生命使得我可以健康，并且让我持续健康，所以这就是生命。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使我有足够多的生命，还有剩下够多可以给你生命，让你能够健康。这就是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是耶稣来要给我们的。毒枭不是有这些东西，所以我可以给你生命，用各样的方式，因为我们有耶稣，我们就有生命。约翰一书5:12。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6:63。耶稣的话在我的嘴唇上是灵，是生命。我的嘴唇不会让耶稣的话语变得比较没有功效。我可以给你生命，借由给你按手。我可以给你生命，借由所说的话。很多人都想要有一个很长很强烈的祷告，但耶稣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的祷告是，去吧，你的信救了你。马可福音10:52。人们喜欢做很长的祷告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当他们结束祷告的时候事情会有改变，所以他们就一直祷告，给多点时间，希望事情会有所改变。你的话是灵，是生命，会改变事情的。当你的话是神的话的时候，就会改变。这是生命，这不是很困难的。圣经说，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信心是一个安息，信心不是一个挣扎。如果你在挣扎的话，你就不是在信心里。有信心的人并不会担忧，有信心的人会说，一切都会没事的，就这么简单。他们预期事情会圆满的结局。几年以前，我在波特伦，有一位街友，他患癌症将快要死了，已经被医生放弃了。他听到关于我们的聚会， 他来到医治服侍的时候，他没有参加训练，只是在我们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他过来。当我呼召病人的时候，他就上来，但因为空间不够大，不够所有的人站着，他们有些人要站在讲台上。有人帮我把他们50个人站成一排，我就走向这个人群的队伍。我没有做很多很华丽的招式。当我遇到这个人的时候，我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他说，我是癌症末期，他们说我很快就要死了，我最多只有几个月可以活。我看着他，转身向着他，我就指着他说，不要担心，你会没事的。就走向下一个人，你了解吗？我并没有祷告，我没有说，神啊，这是很严重的事情，这个人需要你的帮助，神啊，如果你不触摸他，他就会死掉，拜托要触摸他。我没有这样做，我只是看着他说，你会没事的。很诚实地跟你说，我没有第二个想法。在接下来的聚会当中，他离开了，有一些奇迹发生了，我们知道的，但我不知道关于这个人。一年多之后，我再一次回到波特伦，这个人的年纪比我大，到我这边来，握住我的手，两只手紧握着我的手，和我握手，说，库里弟兄，我很高兴可以再看到你，我很高兴你再回来这边，我要带其他的朋友来。我说，很好啊。他说，你记得你去年在这边的时候吗？我说，是啊。他说，你记得那时候我在讲台上吗？我是癌症末期，你甚至没有为我祷告。我看着他，他说，等一下，你那时候就只是看着我说你会没事的，然后你就走向下一个人，我就去看医生，我完全得到医治，身上没有癌症了，我去的每个地方我都给人们见证，我非常高兴可以再一次看到你，因为如果不是因为你，我早就死了。我们就站在那边互相拥抱，我们两个都哭了。如果神会使用我，他会使用你。你必须了解到，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没有听到他的故事，老实跟你讲，我甚至没有再想过他。但我预期他会得到医治。我没有从神听到一个声音，我是读神的话语。你可以说，你的话语就会成就。你不能整天都讲负面的话，然后突然转身说，得医治。神的话语是有效的，你必须相信你自己所说的话。你不能一半的时间说实话，一半的时间说谎话。你必须活着，让神的话语能够从你口中说出来，然后你相信他，这就是神的话语。神会使用你来做很神奇的事情。你说，你不了解我，我不需要，因为我知道神，因为如果神会使用我，他会使用你。他使用我做了很多很奇妙的事情。神不希望我是那个很特别的人，神要你也做一样的事情，这是神的荣耀。神可以使用像我们这样平凡的人来做他透过他完美的儿子耶稣所做过的事情。我们非常的坦白，神一定会使用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孩子。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希特勒要开始使用14岁、16岁的小孩子，因为那是他所有的。他们做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但他们没办法完成他们要完成的事情，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不是神的旨意， 他们没有神的灵的帮助。我们做的事情是神的旨意，神帮助我们，不要想着自己，不要假装谦虚，不要说我不够好，神不会使用我。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那就闭嘴，不要再讲关于你自己，开始讲关于神的事情。在神凡事都能，我们跟他在一起，所以对我们来讲凡事都可能，因为我们可以相信他，因为神是如此伟大。阿门。神祝福你。站起来，大家一起站起来，跟我一起说，发自内心的说，我是神的儿子，我是魔鬼的主人，我是人的服侍者，耶稣住在我里面，已经不再是我活着，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耶稣现在是我的弟兄，我们是一起的，他的灵住在我里面，他的话语在我口中，我说出他的话语，他的话语必然成就，我做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必然成就，我确实为病人按手，他们确实会痊愈，因为我是一个信主的人，以他的名，这些事情会发生。我确实说新方言，我确实赶出魔鬼，我说出耶稣的名，我告诉魔鬼离开，他们确实离开，他们离开逃跑，他们不能抵挡我，而是我抵挡他们，他们就逃跑离开我。魔鬼对耶稣的名战惊恐惧，我告诉他们离开，他们就离开，没有任何魔鬼，没有任何疾病，没有任何病痛可以反抗在我嘴唇上的神的话语，他们必不能反抗我，也不能反抗神的灵。我有神的能力，神的话语，神的名，他的灵，我有恩赐，我有信心，我用我的信心来讨神喜悦，来祝福人们，我向前行，并且征服，以他的名，魔鬼被我踩在脚底下，我在魔鬼之上，我是健康的，我是强壮的，疾病和病痛必须离开，我的家人是被保护的，我是受祝福的，我是兴盛的，我来帮助建立教会，我来帮助建立圣经学校，我来支援宣教士，我来祝福那些需要的人们，我给予向我寻求帮助的人们，以耶稣的名，就是如此。阿门。给神一个欢呼，阿门。神祝福你，晚安。